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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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这个单元里，我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到19节来学习如何能够让自己学会满足。这个满足不容易学，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的倚靠主，这个满足是很难学到的。就好比我们的挂虑，谁都知道不要忧虑，谁都知道不要挂虑，但是如果没有祷告的生活，他怎么可能会不挂虑呢？所以保罗说，借着祷告祈求还要加上感谢，才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忧虑交给我们的主。这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祷告祈求还要加上感谢，所以把我们的忧虑交给我们的主。因为基督徒若是一个没有祷告的基督徒，他不是一个没有烦恼的人，他正是一个很有烦恼的人，很有挂虑的人。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若是没有常常借着祷告祈求加上感谢，我们就会为世界的事情挂虑，我们就不能喜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喜乐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挂虑了。这个喜乐不是傻傻的乐，而是因为有主而有的信心，而有的把握。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7节说，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叫保守？保守就是保护，就是把守。神在基督耶稣里，他必定会保守把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是我们的心要交给神。所以神的意念确实是非同我们的意念，神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跟我们所想的往往不一样。但是无论我们今天了解多少，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慈爱和眷顾，还有他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想象的。接着使徒保罗就对腓立比的教会说，你们看看我，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意思是说，保罗所说的话保罗自己有去做，所以弟兄姐妹不只是听见他说了，也看见了，所以他们能够看见，就能够学习，就能够领受。他说，这些事你看见听见了就要去做，因为赐平安的神必定会与你们同在。接着保罗就说到，他并不缺乏什么，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个知足并不是来自他对物质需求的多寡，而是来自他内心的资源。他的资源已经很丰富了，就是基督，基督的供给已经很丰富了，所以他对于外面的物质环境的丰富或者是贫乏他都不在意，他能够安然处之，而不至于影响到他的喜乐。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看见我们的丰富。其实看见我们的丰富就是看见神的丰富。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一个富足的人，也是认识我们全丰全足的神。其实知足的人是长大的人，一个知足的人就是他没有什么在拣选的了。主说你要这个还是要那个，他没有什么好拣选的，但我都有了，所以主所给的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因此他从神得的就是满足的喜乐。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到19节来学习一个秘诀，就是知足。弟兄姐妹，知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要学习的。因为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总是会 拼命地去追求我们已经获得的、已经有的，但是我们还想更多。因此这个不满足会让你我，会让我们变得紧张焦虑。但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学会真正的喜乐，也就是真正的满足。好，请您打开圣经，我们先攻读这一段经文。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0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经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在出名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神的忠仆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说他在向我们分享他喜乐的秘诀、知足的秘诀。他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在凡事上都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在第十节他一开始就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他为什么喜乐呢？就是别人思念他的心。那么别人思念他的心也需要靠主吗？像这一类的事似乎不需要靠主也是可以喜乐的，但保罗却说他要靠主，不只是喜乐，而且是大大的喜乐。这个大大的喜乐就是满足的喜乐。其实人的年纪越大越难快乐，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开心，一点点的小事儿就能够把他逗得开心得不得了。 其实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可以喜乐开心的，我们只要注意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令人喜乐开心的机会。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智慧的眼睛去发现去体验。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医生，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关进了集中营，他的父母兄弟还有他的妻子都死在集中营里。德国的纳粹并没有觉得这一位医生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他们剥夺了他的身份，让他呢和其他的工人一样被强迫去做苦工。在这个经历里，这一位医生勇敢地倚靠主。等到纳粹失败之后，他出来了，他分享说，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其他的人给夺走，但是却不能够夺走这些人他们所处环境的态度。是的，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力量。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选择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别人可以夺走我们的尊严，别人可以否定我们的信仰，否定我们到底是谁。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所处的环境，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选择面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使徒保罗在这个点上就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在我们今天攻读的经文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借助耶稣基督的大能来面对这一切。我们总是会有选择的机会，主给我们选择的机会，不同的选择当然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祷告主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可以满足于你所给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环境。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大大的喜乐，就是欢欣的喜乐，因为我们选择了基督。当我们选择了基督，我们就要效法基督，持有一个最好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环境。使徒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做囚犯，那个时候他这一生的事业似乎是快要结束了，他的环境并不太好，因为有一些人看见他被关在监狱里，有人就与他保持距离了，有人就积极地到外面去传福音啊，建立教会，他们的目的是要加增保罗的苦楚。所以保罗的环境严格说来，他好像是受到黑暗的包围。黑暗可怕吗？黑暗并不可怕，因为在主的创造里，即便是在黑暗的地方也有美丽的花朵可以生长。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花都必须要有阳光，有一些花在黑暗里照样开花。就像保罗说，他虽然在监狱里，可是他的喜乐和满足是他学会的。他怎么学会的呢？我们要感谢主，在缺乏的时候才会学会知足，才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保罗在做囚犯，他真的体会到了这一点。在监狱里能有一张床，能有一个小小的桌子就已经很满足了，人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多。保罗反而发现他以前没有发现的属灵的产业反而是扩大了丰富了。可见一个人贫穷或者是富足是会影响我们里面的生命。真正信主的人常常是挂着笑脸，你说他们很有钱吗？也不见得，反而他们也会常常遇到患难、损失、失败。那么究竟他们有什么地方和一般不信主的人不一样呢？使他们依然心里常常是高高兴兴的呢？感谢主，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不是亲自的经历到，我们是永远无法了解其中的秘诀。简单来说，这就是满足跟不满足的问题。 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营业的范围不断的伸展扩张，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从来没有满足过。他们的目标是征服再征服，征服全世界。他们所用的汽车，他们的衣服是日日新、月月新、年年新，一再的换新，因为没有满足的缘故。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满足，无论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不断的在追求。其实真正的满足，他们是永远追求不到的，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十四节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今天也是一样，在今天二十一世纪，不但是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满足，就是有许多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也一样得不到满足。他们整天都没有喜乐，小小的事就是说了又说，一点点的遭遇逢人就诉苦，甚至同样的小事说了又说，看见牧师向牧师诉苦，看见长老向长老诉苦，过了几年依然是为着同样的事情在苦恼。他们无法在心灵里面接受主所赐的永生之水。其实主耶稣早就已经把满足赏赐了给我们每一位接受他为救主的人，但是我们却是缺乏这个信心呢，去接受。因此我们还在希望这个，追求那个，过着捕风捉影的日子，一点儿都不实在。主耶稣说，他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在主之外，难道还要追求世界的满足，同时还祷告求主耶稣助我们一臂之力吗？只要我们今天决心要跟随主，主就成为我们的灯，他不只是要照亮我们的心，更要照亮我们所走的每一步。只有这样，我们才开始享受什么是真正的满足。这样的满足，无论是在贫穷里，在富足里，这个满足啊，是不会变质的。因为真正的满足是凭信心来接受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样的满足。所以弟兄姐妹，您相信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都是出于神吗？如果相信，那么所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没有一件事是与我们没有益处的。既然神为着我们的益处赐给了我们的环境，我们就去接受它。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什么事情是与我们有益，什么事情是对我们有害的。只要我们真的接受主的安排，那么这是我们进到满足的第一步。我们愿意跨出第一步吗？那么我们的主就要带着我们走第二步、第三步，神要陪着我们走每一步。这样我们的经历也是丰富的，这样丰富的经历会帮助我们完完全全地接受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的心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了满足。就算我们有时候遇到了痛苦，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灵里面也蛮枯干的，就算是在这样痛苦或者是枯干的时候也有满足。这真是一个奥秘，经历神的奇妙。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不只是保罗这样，有许许多多的人靠主喜乐了，也靠主得到满足了。我曾经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一个真实的见证，那就是一位姐妹，她自己年纪大了，还要下田里去工作，但是她总是会在路边捡到一些无家可归的女子，尤其是年纪大的女子，让他们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他把耶稣传给他们。后来接受基督的人，他们都是蛮有喜乐的，蒙主恩待他们。 有不少人走出了困境，家里的人也再一次的接待了他们。但是有一位老太太身体又不好，叫她信耶稣，她就开口骂人，怎么知道神的怜悯依然是临到了这一位脾气又坏又没有办法走路，双腿不方便行走的老太太。有一天她独自待在家里，主耶稣亲自来看她，在她所说的见证里真是叫我们都非常的感动。来到她所住的地方，为她煮了一点开水给她喝，和她说说话，主耶稣来探访她。奇妙的是她一看见这个人进来，她就知道他是主耶稣，这真是叫人没有办法解释的。后来主离开了，他们依然是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主耶稣的来到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却是改变了他们的心境。从此之后，这两位老姐妹相依为命，天天喜乐，因为他们从主那里得到了满足。我们也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满足。保罗说他是学会了，那让我们也来学。虽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学会，但是我们愿意学，神就会帮助我们从追求世界的满足转向基督。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的神说必能见神，因此清心的人必能够处理好自己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若是没有处理得当，会摧残人的情感意志，也会损毁人的健康，会拦阻人的灵命成长。所以我们必须高度的重视这些负面的情绪，千万不要让它成为我们滋生心灵疾病的温床。除了有积极的思想之外，还要思想神的恩言，因为神所说的话是我们的灵生命，神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因此要常常思想神的恩言，还要常常思想神的作为，还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典。我们若是真的常常祷告，盼望神的同在，那么这样在我们的里面就得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常常读经之外，最好是能够把神的话记下来，就是背一背，把它记起来。如果你说我的记性不好，好，那为什么别人说的闲话你都能够记住呢？若是能够记住别人所说的闲话，我们一定能够记住神的话。读圣经、背圣经是预防老人痴呆最好的方法。有一些人去下棋，有些人去打麻将，说是要训练训练脑子。我就看过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媳妇儿告诉我，她曾经是麻将馆里的武林高手，可是现在还是老人痴呆了。另外我又认识一位爱主的姐妹，李老姐妹80多岁了，会背约翰福音，会背启示录，常常背给我听，她的脑子可好了。所以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
哥罗西书3:17，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有个农夫，他常常在抱怨，不是怨农田土质不好，就是怪天气太差，或者收成不够，反正他的牢骚永远发不完。有一年他的田地大丰收，他的邻居便对他说，
这事你总该没什么抱怨了吧。
谁知道他竟然说，
我当然应该高兴的，可是你知道吗，这样丰收对明年土壤的肥沃也是很大的伤害呢。
像这样永远不知足，也不会为已经得到的一切献上感谢的人，难怪无法得到那份感恩时候的喜乐。您是一个常常抱怨或者是对现实不满的人吗？让我们学习对现有的一切先献上感恩，你将会发现一个奇妙的属灵原则，那就是越感恩，恩典越多。
听完这个小短句，我们要记住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是越感恩，恩典会越多。感谢主，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都是感恩的人，也是追求主的人，因此神的恩典必定会大大的充满在您的家里。好，我是李芳，节目时间到了，别忘了下星期一我们空中再会了。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